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十节。那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就是说他把这个约翰带到那个山上去。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天使呢是在第九章讲的，是拿的七个金碗沉默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的一位。我们知道七个碗呢是神的愤怒，当神的愤怒第一个碗一个碗倒下来的时候，神的公义就显示出来。那么现在只有神的公义被我们，让我看看，这个是名分又上来了，名分。好，那就是新天新地一定要除了神的怜悯，对不对？神的恩典之外呢，一定要神的公义要彰显才可以。所以呢，这是七个碗倒完了以后，那个天使也就是执行神公义的义怒的这个天使来指示约翰，把约翰带到一座高大的山来把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指示。那十一节，城中有神的荣耀，神的光辉如同极重的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那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新耶路撒冷是实实在在有的一座城呢，还是仅仅是一个灵异的，或者说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这么一个城呢？在这个问题上，许多的解经家有很多的争论，但是呢，我比较同意呢，这是圣城耶路撒冷确确水冰冲掉下去。那这个圣城呢是确确实实实际存在，不能说它是用灵异解释，哦，有个属灵的这样一个这个比如说有人说就是教会，那不能这么说，因为教会本身就是不是这个一个实体，就是说不是个物理的实体，对不对？是一群人的一个集合。那你现在又说新耶路撒冷有什么三个门，那都跟那个就是说你怎么说这个门怎么来如果仅仅是教会的话，那个门怎么来解释三个门，怎么还有三个门，对不对？像这些，所以呢在这个新天新地里边应该有一个新的城啊，因为大家都要在神面前，怎么能够没有住的地方呢？像主耶稣说，我在最后的晚餐跟他的门徒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我还要回到你们这儿了。那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房间，对不对？这个就是主耶稣在那儿讲新耶路撒冷的情形。所以呢，新耶路撒冷实实在在是一个新的城。另外呢，就是说这个 第七次号一吹完，国度就到了，奥秘都成了。新耶路撒冷是在千年国度之后，应该是在新天新地里，怎么能说它是一个仅仅是个奥秘，不是实际存在的呢？还有呢，就是这个在启示录十七章的时候讲到，约翰说啊，他看到那个巴比伦，他很稀奇，因为这是个奥秘，需要天使替他解释。但是在这个地方，约翰并没有稀奇，也没有问这个天使让他来解释，所以实实在在是一个城，不需要解释了，对吧？另外呢，这个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城里的，都是身体复活了，得着一个属灵的身体，所以必须有一个城给他们居住啊，是吧？这是一个理由。另外呢，二十一章的二十七节说，有许多人要进城，啊，这个还不能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个什么什么，但是就说这些人如果不是一个实体，他怎么能够进出呢？而且说那个二十五节说城门的白昼啊都不关的，不关闭的，那如果不是实体怎么的，是吧？所以这个另外呢，新耶路撒冷和旧耶路撒冷是相对对应的，那旧耶路撒冷是一个城，那么新耶路撒冷当然也是个城，你不能说新耶路撒冷就是一个教会，这就另外在加拉太书也讲的，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它是我们的母，这个是和教会有分别的。这样还有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那儿讲的亚伯拉罕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那耶路撒冷是一座有根基的真的城，所以这个不是说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当然有一些人主张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但是用教会来解释新耶路撒冷有一点 难解的地方。所以这个像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谁帮我们念一下？那个是燕群吗？还是远汉男的呢？给我们念一下好吗？十二章二十二节，你们静音了吗？那这个袁约伟宁帮我们念一下好吧？
念哪一个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我就说用它来解释新耶路撒冷是比较合理的。
是十一节，
十二章二十二节，
十一节，
希伯来书
十一节啊，两百五十四年，
他可能是不适用的一样的版本。
对对，
我等一下，我没找着。
啊，没找着没关系，那个谁，
啊、
那个。谁呀、啊？你这个裴冰峰，你翻到了，你先说吧。
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邦，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二十三节。
有名留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
成全
之意的人的灵魂，
二十四
并西地西地月的新月中的中宝耶稣以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拉罕的血所说
的
更美。
亚伯的血，
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还妥妥。
好好好，行了，就是这里讲到先啊，锡安山就是天上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但是这天上耶路撒冷那就是新耶路撒冷啊，也从天上降下来的，那里有千万天使啊。这个新耶路撒冷有什么呢？有千万天使，还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的所共聚的总会，这就是教会。有审判众人的神，这神当然也在那里啊。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虽然他们不是在教会里面，但是他们是旧约的一些义人啊，这个灵魂。那么还有，当然有耶稣。所以这里边讲到教会和天上的耶路撒冷还是有区别啊，就是新耶路撒冷有区别。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谈了以后呢，我们来看他说第十一节，说城中有神的荣耀，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神的荣耀极其的光辉。这个特别有神的荣耀，这个以前呢在圣殿中间神的荣耀不是很明显啊，这个像云彩一般啊，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明珠火柱啊，那个是神的荣耀。那现在呢在新耶路撒冷，它是一个是极贵的宝石，还有呢好像碧玉。这个宝石和碧玉啊都是透明的，明如水晶。刚才我讲就是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里边的许多物理化学的性质都不一样的，规律不一样。这个不是宝石不透明，它这个是透明的。宝石我们以前都看到是这个不透明的，但是在新耶路撒冷的宝石是透明的。今天我们在世上对于神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呢在那个城里就有神的荣耀，像碧玉一样，而且明如水晶。这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确实是很难啊想象，但是确实约翰告诉我们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情形啊，极贵的宝石。他一看他就这个约翰很知道这个宝石的贵重。我们有的时候糊里糊涂的不知道什么是这个贵重，但是他在那儿说极贵的宝石，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又像碧玉，明如水晶啊。这个碧玉是在十二种宝石里边，你看等一会下面看的时候是都排在第一的，十九节的时候是第一根基是碧玉，对不对？还有呢就是那个十八节墙是碧玉的，
好漂亮。
这个碧玉啊在性质上是很坚硬的， 重点倒还不是它硬，它的颜色是有点绿，地就是绿。那我们知道，等一会儿我们看的时候就看了，等一会儿再说。反正现在知道这个碧玉是绿的，啊，而且是透明的。我们知道，等一会儿十二个宝石里边的绿色是最多的。好，那十二节是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面有十二位天使，天使在把门呢，啊，这个一个天使把一个门，这个一个天使好像是不是少了点，不，那一个天使可能顶上好多几十万人上百万人都不见得能闯得过去的哈，这个是很有能力的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哎，这个门上呢写的是旧约，啊，以色列人是旧约这个十二支派的，那就是说， 有的人说，如果是从下边往上这么落上来的话呢，那最下边的才叫根基啊。最下面的一个，再上面一个就第二层就在最下面是叫根基，最第二层就不是根基了。那有人说呢，竖着排， 也不容易，为什么呢？你知道这个城很大，他这儿讲到第15节，先说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的城墙和城门城墙。那个金苇子就是神的性情啊，用神的标准来量这个城和城门城墙。好家伙，那个城很大，他这个天使量怎么一会儿就量好了是吧？哦，这个就是有许多的想象不是我们想象的清楚的哈。那这个你看16节说城是四方的，长宽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4000里，长宽高都一样。哦，这里呢用中文翻译成4000里，他就把长度给翻成中国的那里了，实际上原文是12个1000 a forum， 那后来就把那个长度换算成4000，实际上这里还有12×1000，也有12。又量了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你看那个城墙是，先说城墙是144肘，相当于大概66米吧，66公尺。那这个城墙它量这个是高度还是宽度啊？多数的解经家认为这是高度，但是这个也有人说宽度，因为这个圣经上没讲是宽还是高。那既然在12节讲有高大的墙，那就是说高度也可以啊，高度66米高，那相当高，这个墙很高，但是呢这个对于城来说它还不是太高。那个城呢是4000里，就是2000公里啊，长2000公里，宽2000公里。这个如果用美国的距离来说，大概我们这儿到芝加哥大概是2000公里，飞机大概要飞个3-4个小时吧。那这个城很长又很宽，这个倒还比较好理解。他说高度也是这样高，你看看这个城是实在是不得了，这高也要2000公里啊。我就在那儿想，可能那个物理的重心啊，重力加速度啊什么的都不是像现在这样，你否则你要你从这个底层的底部到顶上去还要坐飞机还要坐火箭，好家伙。所以这个
何弟兄，这里说的城墙啊，就是城的一部分，是不是？
不是，它是有墙啊。
对，每个城不都有墙吗？有四面墙吗？啊，
对，这个墙应该说是四面的，还不是立体，对不对？那
这里说长宽高一样，那这个墙应该是它的高或者是宽应该是一样的吧？
不是。它是这个城是在地上，对不对？在地上，在坐落在那个地方，那么四周有个墙，墙是干什么的呢？墙是分别的。这个撒旦最不喜欢有墙，在当初创世纪里边，那个伊甸园就没有墙，所以蛇就进来。 所以这个墙非常重要，是作为一个分别的分别，这个有些东西在里边呢，你可以进去，但是有些不能进去，在外边不能进去，这墙就起着这样分别的作用。
所以你说有一个城，那城的外面还有一圈墙包围着。
对对对。
那这个城本身自己也有墙，啊。
城这个是不是叫墙？就这个外边的墙叫围墙，对不对？都是这么讲。里边的呢是房子，房子上的有墙那是另外一回事，不是城的墙，对不对？那我现在讲的是强调的是十二，你看有很多的十二，有十二个门，十二节啊，从十二节开始，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个天使，又有十二个支派，然后呢，十四节有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十二使徒的名字。然后城是四方的，城的梁，这个城的长宽高都一样，都多少呢？都是12×1000的furlong， 原文叫 furlong。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城墙的尺寸是144轴，这144轴的意思是12×12，你看，所以一共有8个12之下，现在。那十二是什么意思呢？十二就是这个，就是神的成全拣选的数字。你看，对，那解经家认为呢？你看，十二使徒是神的拣选，十二支派是神的拣选，对不对？12×12就说出神的拣选，神预先又看见了，知道这些在十二个里边的人会跟神有正常的关系，神就拣选他。神的拣选是什么？根据什么呢？是神的怜悯，对不对？你像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配神拣选呢？他怜悯了我们才能够拣选，对不对？所以那些寻求神的人，他们就有被拣选的条件，我们感谢主啊。但是这是一个整个的救赎的计划里面，所以因着神的怜悯，借着神的拣选来完成。我们都不能说我们是配，对不对？我们一点都不配。但是呢，当这个神的怜悯显明的时候，他越过我们的人，越过了我们的配，越过了我们的所有，而成全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是个救恩，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十二呢，就是认为这是神怜悯拣选的结果。好，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墙是碧玉造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碧玉啊，是第一个最贵重的一种宝石的。城是金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那墙和城的材料不一样，墙是这个碧玉，也是透明的啊。城是金晶的，也是透明的。金晶是什么？纯金啊，或者说，现在我们可以翻成是，城是纯金的。一点杂质都没有啊，就是 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闸极都被神所贴近，那所以才透明啊。啊，这个城十九节，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那他就讲了，第一根基是碧玉，又是碧玉啊。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那第四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这些宝石啊，它不受这个环境。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宝石。这个宝石啊，不受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嗯、另外呢，我们注意啊，这里边绿色占了很多。你看，碧玉是绿的，绿玛瑙第三个也是绿的，第四绿宝石也是绿的。你看。然后第十翡翠又是绿的，这个就十二个里边有四个是绿的，就说明这个绿啊是新耶路撒冷这个颜色，这个根基城墙啊根基啊什么都是三分之一是绿的，四种绿的嘛，是吧？所以看那样子呢，就是说这个绿是表明一种生命的这个颜色啊，极其的我们如果地上要缺少了绿，真是不好办，这个很多地方都有问题。所以这个绿色啊，那另外呢，宝石，我们知道宝石怎么来的，宝石是这种材料啊，在这个高温底下啊，这个被融化了，然后像现在我们理解的，就是在那个地壳变化的时候，它就深深的埋在这个地里，高压这样的高温这样的造成的宝石。那所以那个宝石是高温高压，甚至于有的时候会很冷的这种情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来看这个，就说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来说，因为这个新耶路撒冷是一个根基的，但是又是我们这些圣徒们所确确实实表现出来的一些生命的表现啊，就是说这些东西是经过了十字架的对付，十字架在这个宝石上边能够显出十字架的一个功用的，我们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的是很宝贵的，而且是透明的，没有杂质。当然你说现在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看看周围的，哪有这么好，但是神他定义要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做成他的功，让我们的生命像宝石一样贵重，像宝石一样透明。所以我们今天碰到许多的难处，压力也好，这个困难也好，逼迫也好，或是甚至于流泪啊，各种困难压迫，十字架的对峙，让我们生命就能够整个改变了，从我们那个很低贱的一个生命变成一个高贵的生命。这就是宝石给我们的一些启示，让我们真是像，我们就是新耶路撒冷，对不对？那新耶路撒冷的 那些宝石的那些情形，实际上是我们将来进到新耶路撒冷里边的这些圣徒的生命的一些反应。那二十一节，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个门是一颗珍珠。我不知道那时候的门有多大，他没讲这个门有多大，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说了，那个城呢有1200公里，不是1000公里啊，不是，不对，说错了，2000公里啊，1500迈，那2000公里长，那这里边一边是2000公里，有三个门，这个放在那儿，好像从这个建筑这个结构对称来说，不知道这个门有多宽啊。当然你说也可能非常宽，但是一弄得太宽了也不好，也不方便的。一个虽然天使很有能耐，这个但是也不会很宽嘛，那太宽就不叫门了，叫豁口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门到底是多宽不知道，但是至少这里说啊，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这里又有问题了，这个珍珠怎么有这么大，对不对？你比如说这个珍珠，我们现在见的珍珠，那个王国显弟兄说，再大的珍珠，连个门的把手这么大的把手都没有，这么大的珍珠可以做门的把手，这个他说是十二颗珍珠，这个是第九个这个这个十二，每个门是一颗珍珠。那珍珠也有讲究啊，珍珠是那个这个泵啊，这个泵它在那儿受到一些沙子进来以后，它非常的难受很痛，所以它就用这个它的那个珍珠的材料去把那个沙子给包起来，这越包越多，越包越多就成了一颗珍珠。但是你珍珠真要拿出来的话，每一颗珍珠就是一个泵，那个泵必须死了以后才拿得出，所以你看那个珍珠的珍珠泵啊，就是每一颗珍珠都说明有一个珍珠棒死了。所以这里珍珠也是受苦啊，这个我受死的一个表示。所以十二颗珍珠那是非常大的珍珠，至少很大的痛的死。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就是我们说的纯金嘛，好像明透的玻璃。那这里我刚才漏讲一点，就是十七节呢，量那个城墙啊，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你看，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在那个时候啊，复活的人啊，或者说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人，他的尺寸和天使同等的。这个我们现在不敢说我们的尺寸就是跟天使一样，但是在那个时候，那个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那个陈立上了，我们在查启示录21章，
啊，知道了。
那每一个，我们到22节啊，我为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那这是有点奇怪的事情，就是说，过去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新旧约的时候，我们都强调神的圣殿，对不对？那个在旧约尼希米，这个以斯拉这些人，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最重要的事情建城、城墙、建圣殿，因为圣殿被毁了，啊，圣殿是神和他这个地上的子民的一起这个。这个相会的地方，就是在创世纪里边，我们还记得雅各不是，他爸爸让他到这个巴旦亚兰去找他舅舅，实际上是逃走了。这个逃的时候背井离乡，在那个路斯那个地方，就是伯特利那个地方，做了个梦，对不对？做了梦就看见一个天梯，天梯上有神的使者上来下去，他醒过来说：“哎呀，神真在这里，啊！”这是他就祷告了啊，希望神把他保佑他，然后能够有吃有穿什么回来，他就把这个神就当成他的神啊，他就在那儿浇油啊，那个在石头上浇油来。敬拜神，那这个地方实际上是神第一次在圣经里边启示人说他要有一个家或者有个殿有个房子，所以这个这就是说神的殿在人间的这样。那怎么到了新耶路撒冷就没有殿了，没有这个没有城，没有这个神的殿了，那是显然是有问题了，对不对？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怎么来解释？因为他说神全能者，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那神的殿还是一个房子，那现在主自己和羔羊成为神的殿，那就是这个神的儿女不需要再去有一个殿，他直接就来到神面前了，所以这是这个这儿的解释。23节，那城内又不用日光日月光照，因神的荣耀光照，因有羔羊为神的灯。你看神的荣耀可以光照这个城，而且呢羔羊也是成为神的灯，神的灯啊，就光很多啊，虽然有日月啊，这个虽然那个地方有那时候还有日头月亮，但是呢不需要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城24节说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这城本身就是发光的。然后地上的君王呢必将自己的荣耀归给那个城，所以那个城呢成了一个敬拜的中心。因为这里边就牵涉到一个问题，怎么叫列国在城的光中，也就是说城外还有列国，城外 还有君王，地上的君王。那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说在这个千年国度的时候，有之后有一些人不是因为这个撒旦又出来了，又掀起一个这个大战，叫马格哥哥的战争，那么有一些人就跟着撒旦去造反，那么这些人就被扔到硫磺火湖，和这个撒旦一起被扔到硫磺火湖。但是呢，还有一些人不跟的，这些人仍然活着的，就是在城外，新耶路撒冷的城外生活。所以那时候还有地上的君王，还有将自己的荣耀可以归给这个那个城。城门的白昼总不关闭，那里原没有黑夜，就是在城里没有黑夜，在外面有。所以这个怎么解释啊？这个我想这个那时候的物理啊，这个规律啊，什么这些东西啊，是有一些变化。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接近的并行可证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就是说在城外的有一些人是能够进到这个城的，他是必须是生命在生命册上有份，那不在生命册上的那都不能进。那么至于可证的虚谎的事总不得进那个城，这个并不是说那个城外的这些有这些人，因为城外的如果是有可证的虚谎的，是到了这个硫磺火湖里，所以这个是我想这个就是很粗略的把21章就是介绍完了。那我想这里边呢，就是说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是我想我们基督徒都应该在进到新耶路撒冷城。当然这里边呢还有一些人可能在国度里边，那么有些人不在国度不在千年国度里，在外边挨哭切齿1000年之后呢，生命也得到了更新，在那样的更新的情况下一同进到新耶路撒冷。所以国度和圣城新耶路撒冷这是两件事，我们基督徒我们都希望能够追求，我们都能够进到国度里面。因为主耶稣说了，这个天国是努力进入啊，我们要需要这个跟着主走这个十字架的路，要受苦才能够进到真正的进到这个国度里面。那么至于新耶路撒冷，应该所有的得救的基督徒都应该能够在生命册上的都应该能够进到新耶路撒冷。好，那今天我们就讲这个，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
我先离开一下，我去接一下孩子，送一下孩子。
好的。啊，今天这个花丽没来，花丽能提一些问题，其他人怎么？李克有没有？ 问题。
你刚才有提到说那个马哥哥哥自战以后，跟随那个傻的魔鬼丢到火里面了。
对。
那还有一群没有跟随的，那也不信神的呢，他们在城外面。
他们是应该，应该他们都知道有什么，都看到了。到那个末世的时候，不像现在，对不对？神都不会不不会不信，他们都会信，只是说就是说那时候不会有中间的，只有一批是跟着撒旦魔鬼在那马哥哥哥打仗，对不对？围住那个就是二十章的时候围住圣城的营和蒙爱的城，圣城的营圣徒的营就是基督徒的营，蒙爱的城就是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所以就有火降下来烧灭了他们，他们是跟着这个，但不跟他们的那些人，他们就成了在城外的，啊，就是这样一些。还有呢，他们那个还可以生育啊，还有一些生育，对的。
那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
啊？
那结局是什么呢？
没有结局，就是在新耶路撒冷，他们也能够得到光啊，也得到这个，也得到，圣城的光的光照啊。我想这个光照也可以看到爱的爱啊，在圣城里面的爱啊，爱的生活啊，这个爱的服饰啊，这些他们都会给他们一个见证的。这个圣城和城外的是有见证，对吧？那当然这个有生命册的，在城外的有一些人在生命册上，有一些还没有，是不是？这时候我想有生命册上的人也会跟他们也要传福音的，这些都没有仔细讲的，这些细节的。关键是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宝石的生命、珍珠的生命？对，好吧，没有什么，我们就请那个林真带我们结束祷告吧，好吧，林真姊妹，林真姊妹在不在？
在。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或者是早上，都能够一起的到这里来，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谢谢你将这么难懂的启示录也放在我们中间，求你真的是让我们真能够我们心里的眼睛可以看到那圣城，那天家，主让我们的心真是向往那个地方。也谢谢你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主让我们都装备好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说将来我们到来见你面的时候是在那美好的圣城，主啊，让我们也能跟你一样荣耀，让我们身上都是洁白的。主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一直让我们这样子盼望，让我们在世上真的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没有任何的虽有沮丧，但是我们依旧因着耶稣的缘故，救恩的缘故，我们能够欢喜快乐。感谢赞美主，也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继续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帮助。真是若有不明白的，主求你自己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极力的来追求你，更多来明白你，也求你在未来的道路上面也让我们有更多的时候能够继续来思考你的话语。谢谢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与人相处，也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将你的话语告诉别人。感谢赞美主，保守和同弟兄真的是他花了很多的心思在这个上面来教导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谢谢你，求你继续赐给他属灵的话语，然后能够在各样的场合碰到不同的人，他都能够有属天的话语做他的帮助，能够将你自己传讲的清楚， 需要继续赞美你，谢谢你帮助匡威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继续在话语上扎根，能够在他们生命当中作为他们一生永远的帮助，让他们这个一辈子这一生都能够不失落。感谢赞美主，这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
阿门。
阿门。
今天第一次那个董方那个 West Harford